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民众声援法轮功。2009年10月17日，德国东部的哈勒市雨雪交加，但在市中心广场上的法轮大法信息展台前依然人流不断。风雨中，法轮功学员为哈勒市民众展示着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并微笑着递上一份份真相传单，让当地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0年之久的迫害。很多民众参与了反迫害的征签。两位刚刚到德国几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主动走到真相展板前，高兴地接过《九瓶共产党》等资料，还跟学员谈了起来。其中一位说，我非常看不惯共产党封锁网络，在中国看海外网站太费劲了，我就曾经用过你们法轮功开发的破网软件。另一位说，其实在国内只要练法轮功就被抓，这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们有勇气有信仰。最后法轮功学员告诉了他们，目前人们看清中共的谎言和暴行后，纷纷加入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建议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去大纪元网站办理三退。两位留学生认真地点了点头。
英国普利茅斯尊重节上的圣洁莲花。2009年10月26日、27日，美丽的海滨城市普利茅斯迎来了第12届普利茅斯尊重艺术节。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艺术节活动。在靠近海边的小公园，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向游人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吸引了大批游人。在市政厅内的展位上，悬挂着金黄色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摆放着大法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展板，吸引了许多游人观看询问。人们对于在世界上还在发生的对信仰真善忍的人群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他们纷纷在支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侨居海外多年的女士在上周普利茅斯食品节上邂逅法轮功，还要了许多真相资料。在这次的艺术节上，再次有缘碰上法轮功，她激动地与学员谈她观看真相光盘后的感受。她哽咽地说，看光盘时她哭了。看到中共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和杀戮，那些迫害的势力把她带回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联想到他家族所经历的苦难，那种伤痛仍然令他深感痛楚，这种心灵的残伤难以抚平。他离开时问学员还有什么真相资料，他都要拿回家去看，并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一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谁是卖国贼？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买卖。 卖国绝非普通百姓可以承担。近年来曝光的史料证实了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1950年1月，毛泽东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出卖外蒙古、新疆、东北等588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于160多个台湾的面积。1996年11月，江泽民签署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放弃喜马拉雅山南麓9万平方公里领土。1999年，江泽民和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承认中俄之间历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放弃领土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还有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2008年6月18日，中日签订东海协议，放弃国际海洋法赋予中国延伸至冲绳海沟的东海油田，还把已正式生产春晓油田一半主权与日本分享。2008年7月21日，中俄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同意对分黑瞎子岛，中方仅获得面积174平方公里，另加一个银龙岛。
一担水，万般情。2009年8月，从湖北省武穴市某镇的一个小村子里传来佳话，村里有两位孤寡老人，近年来由于年纪越来越大，不能自己挑水，可是不论烈日炎炎还是数九寒天，两位老人家里的水缸却从未断过水。2006年春季的一天，村里有位50岁的法轮大法弟子挑着一担水路过孤寡老大爷家，看到老人站在门口一脸愁容，便问：“大伯，家里有水吗？”老人苦笑着摇了摇头。大法弟子想起了师父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教导，于是把一担水倒进了老人的水缸。他还想到村里的另一位孤寡老太也一定吃水困难，于是他变成了老人们的义务担水员。村子的进出道路是黄泥巴路，晴天泥干扎脚，雨天一脚踩进泥里很难拉出来。用当地话说，天晴扎人，下雨拉人，他却从来没耽误给老人送水。2006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烈日炎炎，也是抢收抢种的大农忙季节，两位老人生活用水比平日增加了一倍，隔不了两三天就要去担一次水，而这位大法弟子家有10多亩地等着收割插秧，为了不误农时，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他也没忘了给老人及时担水。2007年隆冬，正遇上大雪灾，井里井外结了冰，破冰打水，脚下打滑，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井里，他也没有耽误给老人担水。除了给两家老人担水外，平日里大法弟子还常问寒问暖，告诉老人大法真相，使老人百年后有个好的归宿。寒来暑往，一晃两年过去了，孤老大爷的邻居打了一口机井，不需要送水了，大法弟子义务担水的佳话却持续流传，有人赞誉说：“一担水，万般情啊。”
法轮功造福社会。2009年10月15日，湖南省岳阳市楼区法院对五个月前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许根源、黄佑军开庭，律师做了无罪辩护。 北京的金光红律师明确指出，被告人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因为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他们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会。法轮功修炼者恰恰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开庭过程中，当公诉人李卫星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起诉两位法轮功学员时，北京张传利律师要求公诉人拿出法律文件，哪条哪款写明了法轮功是某教。公诉人没话说，法官、国保人员面面相觑，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律。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学员许根源当庭展示了被楼区国保大队警察酷刑折磨造成的身体伤害。他把警察在他腿上留下的烟头烫伤、手上的铐伤、被针扎的伤痕及头发快掉光的证据指给法官及陪审人员。家属愤慨，写了控诉书，控告岳阳楼分局国保大队故意伤害罪。许根源慈悲地说，我希望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法官们不得不承认法轮功无罪，真善人好，法庭只得休庭。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第一次见到这么慈悲的佛像，来自韩国农山的薛大珠先生已经91岁了。他站在题为《佛像》的雕像前，双手合十，感叹道：“我生于1917年，自年幼就在数不清的庙里见过无数的佛像，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慈悲的佛像。”薛大珠先生从小信佛。他在地铁站被海报上“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真善忍”三个字所吸引，前来参观于2009年9月4日至15日，在釜山国际文化中心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美展作品都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观赏画作时，他感叹道：“画家要是没有清净的心境，是画不出这种作品的。”这不是谁都能画出来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自2004年以来，在全球、欧亚、美、非、澳各大洲的40多个国家展出上百场次。这次韩国釜山美展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釜山艺术联合总会会长崔尚润表示，衷心感谢艺术家为挽救世人所做的这一切。他认为，这些画展现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许多观众在参观完后留言，参观者赵昌勇写道：“谢谢让我观赏到净化心灵的画展，愿真善忍的光芒照亮这个社会，使其灿烂辉煌。”
我这个人按说各方面条件还可以，可就是有点不自信，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平时更多的是想如何不伤害别人，是否符合真善人的要求。一天，一位同事跟我说，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错，然后又提高嗓门补充了一句，不是不错，而是全公司对你评价都非常高。我当时愣住了，我从心里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只是在努力的一点点按照修炼的标准要求去做而已。我刚到公司不久就认识了车间的兰姐，因为她也修炼法轮功。兰姐说，她刚来这家公司时，大家都把她当成电视造谣的那种精神错乱的人，对她侧目而视。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大家都爱围着她转，和她说心里话。我问她，为什么别人那么信任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她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真心对他们好。兰姐平时说话办事，总是为别人着想。车间里有一个人的丈夫是警察，而这个警察就是曾绑架兰姐的人。兰姐从来没有告诉过这个女同事这件事，以免她难堪，而且也是非常用心地对待这位警察的妻子。当兰姐努力把工作做好时，主管有时候却让她糊弄了事，她就告诉主管，我做好了，人家不就说你主管好吗？后来主管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她的意见，还把部门的钥匙交给她管，说她管着比自己管都放心。其实对法轮功抹黑造谣的攻势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统即破的谎言而已。真实的一切总会在人们心中一点一滴的沉积，慢慢化成感动。有一天，一位同事由衷地对我说，共产党让我举报你，我才不会这么做呢，我们都被你感化了，保护你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举报你呢？我听后心里真感到热乎乎的一股暖流。一天午休时，主管请我和兰姐教她练法轮功。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这么多人，教她练功合适吗？可转念一想，让大家看看我们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也好。想到这儿，我就把练功音乐放了出来，兰姐做功法演示，我给她说动作要领。主管学得很认真投入，最后旁边的五六名员工也按捺不住，一起来学了。大家在学第一套时都说，练完后全身发热，感觉整个人都通畅了很多，法轮功真的很好啊。看着大家全身心地沉浸在学功的喜悦之中，我心里那份感动无以言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非法的庭审，正义的辩护。10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李长利非法庭审。李长利的辩护律师当庭提出，公诉人以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所谓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并要求公诉方提供将提倡真善人的法轮功定为邪教的法律依据。直到庭审结束，公诉方拿不出任何依据，法官无言以对，但仍按事先预定的刑期对李长利非法判刑8年。李长利的辩护律师、河南洛泰律师事务所的杜鹏律师从信仰自由等方面做了义正辞严的无罪辩护，并肯定了法轮功在提升人们的道德方面的巨大意义。他质问法庭，如果真善忍不好，难道假恶报好吗？整个庭审过程中，法院违反人权， 把李长利的双手反靠在背靠席的栏杆上。李长利在最后陈述时表示，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他当庭质问法官，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法官无言以对，竟说，有问题不要在这儿问。这一切更令旁听的人都明白了，违法甚至犯罪的不是李长利，恰恰相反，正是对李长利抓捕、起诉和审判的所谓执法人员。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从未讲过法律，而只是在法律名义下迫害善良。当审判长按内定的刑期宣判对李长利判刑8年时，旁听席上一片愕然。李长利已经73岁高龄，还患有心脏病的老父亲不堪打击，悲愤地用拳头猛击辩护桌，大骂黑社会。旁听席上的亲友们也冲上去质问，一位正义老大爷高喊，真善人就是好。李长利和妻子刘丽芬、女儿李薇红原本是一个非常温馨令人羡慕的家庭，但却因为对真善人的信仰，2008年年底，李长利夫妇被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9年2月25日，李长利被龙泉驿区公安分局从劳教所劫持回龙泉驿区后，再被误判8年重刑。不仅如此，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曾毅等人为了获得迫害李长利夫妇二人的所谓证据，于2009年1月13日到李长利家，在没有亲人监护的情况下盘问李长利年仅5岁半的女儿李薇红，还叫李薇红签字并按手印，以此作为证据。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妇女儿童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与父母分离已经1年多的小薇红现在上1年级了，她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中写道，爸爸妈妈，我读小学1年级了，我想你们，你们快回来吧。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反射的微笑。社会学家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在一个装满镜子的房间里带进来一只性格暴躁、动辄勃然大怒的狒狒。这只狒狒一进房间，看见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有许多狒狒，于是立刻变得气势汹汹，怒吼着扑向镜子里同样咬牙切齿的狒狒们。他上蹿下跳，左冲右突，疯狂撕咬，狂叫不止，只半天功夫便把自己活活累死了。而另一只性格温和的狒狒被带进这个房间后，突然发现这里有这么多自己的同类，他友善地摇了摇自己的尾巴，向那些陌生的同类们发出和善而又友好的微笑，而那些同类们个个也向他摆尾致意，也对他发出友善的微笑。他高兴而幸福地在这间房里生活了下来。社会学家总结说， 他能这样安然的生活，没有第一只狒狒那可悲的结局，仅仅是因为他的微笑。生活就如同平面镜，它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射，善意反射善意，恶意反射恶意。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个法则，都会如影随形。在生活中抱着真诚宽容的心态善待别人，最大的受益者终归是我们自己。
走出思维误区。上课时，教授给学生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聋哑人到五金商店买钉子，他左手食指立在柜台上，右手握拳做出敲击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他想买的是钉子。这时又来了一位盲人顾客，他想买一把剪刀，那位盲人又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买到剪刀呢？教授问。话音刚落，一个学生就抢着回答，只要伸出两个指头模仿剪刀的样子就行了。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认同这一最简单的方法。不料教授却摇摇头，其实盲人只要开口说一声就行了。教授提高嗓门说。同学们恍然大悟，教授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一个人如果陷入了先入为主的定式思维误区，那智力就会在常识以下。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行善积德，行善消灾。宋代时，健康江宁县衙的后面有个开酒店的王公，一生正直，敬信神佛，不做一点违背良心的事。他以买卖公平闻名，时常接济穷人，人们都叫他王老实。癸卯年2月15日晚上，忽然来了几位朱衣将军，带着不少车马随从，来到店前大喊：“快开门，我们要在这儿歇马。”店小二急忙通告王老实，王老实说：“快快接进来。”到店里一看，那几位将军都已经进来坐下了。王老师恭敬地端上酒菜，请客间一群随从手里拿了一大捆绳索木钉签子前来禀报，请求开始布围。朱衣将军点点头，这些人就在衙前衙后都围了绳索。几位朱衣将军议论，这王老师一生诚善待人，上天都知道，如果咱们不饶恕这个店，就看不出天理公道了。众人答应把这个店圈在围外。朱衣将军对王老师说：“以此相报。”说完都上马离去，转眼就不见了。王老师和店小二再看那四周钉的木签和绳索都不见了，非常吃惊。恰好这时夜巡官带人巡夜到酒店前，问王老师为什么深夜开着门还点着灯烛。王老师一一陈述，叶巡官禀报给上官，上官不信，说他妖言惑众，将王老师监禁在狱中。两天后，健康发生大火灾，从朱雀桥往西直到凤台山，凡是前天绳索维系的地方都被烧得片瓦无存，只有王老师的酒店安然无恙。王老师于是被放回家了。人的一举一念，上天都在监察着。命运与祸福是自己行为的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